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0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去体检的目的是什么？有的学员单位体检时自己也随着去体检，同修提醒大法弟子没有病体检干什么？体检的学员说是没病，检查一下不就更放心了吗？或者说也不用花钱检查一下以前有病的部位，好了就放心了，其实就是信师信法打了折扣，心底里是想让医生看看自己身体到底有没有病，医生说没有就真的放心了，医生说哪有病马上就紧张起来，执着起来，有的甚至干脆像常人一样到医院去治病了，治来治去越治越糟，最后才想起来自己是大法弟子，有师父在管呢，不打针了，把心放下了，病也没了，这不是人为的增了一难吗？走一大圈弯路，走回来的还算幸运，走不回来的学员就因为这一难被旧势力拖走了。我一直想和这部分同修交流此问题，但一直没能在法上真正悟明白，昨天在小组学法，师尊把法理一下点给我，去医院体检与找别人给他算卦转法轮不是一个道理吗？从修炼一开始，师父就不断地给我们净化身体，净化身体，很快使我们达到无病一身轻的状态，还用高能量物质不断地给我们演化身体，到走出世间法修炼时，身体完全被高能量物质代替，就是金刚不坏之体，师父还让我们出佛法神通，那不就是神了吗？神怎么还用常人检查身体有没有病呢？师父讲，你改变后的这条道路是不允许别人看的，别人要看了之后都能给你说出来，你哪一步有难的话你还咋修啊，所以根本就不让看的，其他法门谁也不让看，同门中的弟子都不让看的，谁也说不对的，因为那一生是改变的，是修炼的一生，转法轮。可为什么有的学员却检查出病来了？举个例子说吧，你原来生命进程是生老病死，每一步有什么难，要得什么病，一出生就都安排好了，在那儿摆着呢。修炼后走的是一条师尊重新安排的成神之路，我们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中一步步升华上来，修到最后境界已经达到了不同层次的天神，那原来人生路上的磨难能够着你吗？可是当你让人给自己看病时，人能上天给神看病吗？你的心性就得从天上的境界下到地上，让人给你看，魔或原来的债主一看你掉下来了，一下子上来抓住你，你就查出病了， 一念之差，人生之分。也有的学员说，我想通过体检证明自己没病，然后我向世人证实大法，修炼前得大病，通过修大法痊愈的，用体检结果确实能证明大法的超常，但如果年年都要去体检，恐怕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关键在于你愿意去体检的那颗心。师父早就告诉修炼大法没有病了，你还不相信，而常人的医生告诉你没病，你才相信，可见你信师信法的程度高低。还有的学员说，不是不相信大法，是自己修得不好，没达到那么高的境界，对身体状况不放心。其实你把这一念去掉，你立刻在这个问题上就达到了那个境界，放下常人心，得法即是神，弘引广度众生。由此及彼，对照中医书，给自己体检，买常人用的保健品增强自己的免疫力，按摩、拔罐、美容等等，这不都是心不正的体现吗？心性多高，功多高，这是个绝对的真理，转法轮。你的心性总是在常人那转悠，你所反映出来的也只能是常人的状态。即使修炼得很不错的人，无意中的一个人心都会被旧势力钻空子制造磨难，更何况目的明确的在求呢？修炼后我从不体检，不是不照顾常人形式，而是知道自己不需要借用这种形式就能证实法。有人问我，就乐呵呵回答，我练法轮功身体一点病也没有，修炼前我一身病痛，体检看病治疗怎么折腾都无济于事，现在我修炼法轮大法，无病一身轻，还检查啥呀？我是最幸运的人。我们走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人成神的路上，肩负着无比神圣的使命，一丝一念一言一行都要符合大法，就必须认认真真的学好法，才能得到法，才能神起来。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省心性，轻悟动念。最近加强学习了师父的新经文，大法弟子必须学法，有了许多新的体悟。师父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写道，那么这么低级的人体，什么能力都没有，你的思想境界符合什么，什么就支配你。那么也就是说，不同层次上的生命发现你要什么，执着了什么的时候，正好符合了它，它就起作用，甚至主导你。人不理智发泄脾气时，负面因素就起作用。什么都是生命，它就是恶，它就是欲望，它就是恨，它就是不同的东西，那它就自然起作用了。个人对师父这段法体会最深的就是，修炼人只要动念，无论是善念还是恶念或者是人念，都在起着作用。由于正法的进程接近人间表面，对应着大法弟子的修炼，就是人间的这张人皮，要把人皮也修炼成神，不同境界中的神。天目在另外空间所见，人的分子这层都已转化成高能量物质身体了，看到人的肉身定在人的空间，而分子一层所构成的身体可以出来，就像神域晚会中的那个修道之人一样，身体打坐不动，而微观下的身体可以从身体里出来。所以大法对我们的修炼要求也就越来越高，大法弟子一定得守住心性，不能在执着心的带动下发出不好的意念。大法弟子现在动念就成，什么都是物质，什么都是生命，除了做好三件事和人的必须生活所需之外，最好人的大脑保持在空的状态，什么念头都不去动，心是清净的。否则只要所动之念头不符合宇宙特性真善忍的标准，都会把负的因素和烂魔招来，给自己的修炼和他人带来磨难和麻烦。下面举几个例子，当我们在求安逸心的带动下动了一念，心想多睡一下懒觉，或者享受一下人间的生活什么什么的，在另外空间就看到懒和安逸这两个丑陋的魔就会到你身边来控制你的大脑， 给你享受的感觉，其实就是在往你身体周围灌黑色的毒液，直到把你整个身体包围住，毒死你。表现在人中的人，就是在安逸心的带动下而邪物，从而毁掉自己的生命永远。又例如，当人与人之间有了矛盾，在委屈心带动下动一念，觉得人间太坏，什么事都不想再管了，三件事也不想做了，比较消沉，消沉这个烂魔就会上来，就把你往人间拖，让你人心越来越多，让你的心磨变变坏，最后拖到地狱里去。还有在人中养成的观念，做事想事情喜欢联想猜测，或者爱想象等等。当一动念想象一件事和某个人时，想象也叫联想吧，联想这个魔就会上来起破坏作用。联想长得像远古时期的鸭嘴兽，全身黑黑的脏脏的，目前这个魔起到的破坏性很大，表现在人这面就是让人胡思乱想，随便去猜测和怀疑别人，让你大脑不听使唤，陈芝麻烂谷子都上来了等等。再比如自己带着私心发出的那一念，手立着掌，心是为私为我的所谓正念，另外空间看到的是往别人空间扔垃圾，黑乎乎黏乎乎的，像黑沥青一样的黏在别人的墙上和窗户上，清理又清理不掉。因为发出不好念头的学员，他本人没在修炼上提高上来，起到的就是负面的作用。本人看到这种情况，就害怕与这些法理悟不上去的思想和人心多的学员相处。因那黑乎乎的东西在我空间场上，我真的无能力清除他们，无可奈何。正在本人苦恼时，看到有两条透明的薄薄的像白纱一样的长带，轻轻一抹，就把这些黏糊糊的黑物质清理了，真是谢谢师父的照看，让我感到法是无所不能的，只要我们坚定正念，守住心性，师父什么都可以给我们做。我最近越来越感觉到周围环境下的东西都是活的，都体现着生命迹象，当自己动善念时，一心为众生，一切为了证实法，师父就把路给我们铺垫好了，我们只需要正念去做，万事顺畅，周围的东西全在帮助我们成事。当我们做事想事不在法上时，动的是人念和恶念时，所有的人和物就都给你负的表现，表现出来的就是做事遇到重重阻碍，给别人造成巨大的干扰和伤害。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大陆同修千万别错过法会提高的机会。当我看到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网上修炼心得交流大法征稿时，我非常高兴，因为这是与同修比学比修，共同提高的机会。我是从第五届开始写交流稿的，前四届都错过了，深感遗憾。在这之后，我曾做过一次考试的梦，在梦中我坐在考场座位上不答卷，等别人答完后抄上答卷，我悟到这是师父的点化，让我拿起自己的笔打好答卷。从此后我便开始参加每年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第五届的交流稿没有发表，当我看见第六届交流稿在明慧网上发表后非常惊喜，于是告诉丈夫孩子，得到了他们的表扬。事后我意识到这是我的欢喜心和证实自我的心，这种心是应该修去的。第七届我继续写，已去掉了那种不好的心，不论发表还是未发表都是自己应该做的，都能在写稿的过程中提高自己，修炼自己。现在我在写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体会交流稿时，明显的感到被强大的能量包裹着，到整点发正念时，正念之场特别强，两只手像被火烤一样的感受，从内心感谢师父对我的加持和鼓励。大陆同修，让我们都拿起神笔写出自己的修炼体会，千万别错过修炼提高的机会，因为这是证实大法的一部分，也是师父所要的，我们不提高就完成不了自己救人的使命。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建吾的文章，坚持正念清除自身存在的问题。2008年11月份，当我看到明慧网2002年11月10日法会同修的文章，学好法，重视正念清除自身存在的问题时，真的是既兴奋又激动。首先提一下，法会同修是一位开着修的弟子，所以有开着修的修炼过程和状态。文章中讲，师父讲的发正念，即用神通除恶的法，不只是清除邪恶生命的一个方面，而是完整的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涵。第一，是用正念从其他空间清除宇宙中一切破坏大法和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第二，是正念清除自身各种变异的思想、观念和业力等方面的问题。但是在与一些同修接触和从网上的体会文章中看到，在正念清除外在的邪恶生命这一点上，我们做的是比较好的，而在正念清除自身存在的问题这方面却一直重视不够，做得不好，甚至对法的理解上有偏差。很少有同修坐下来用专门的时间来清除自身存在的问题，有的仅仅把正念清除自身存在的问题作为立掌清除邪恶生命之前所必须的步骤，认为它的作用就是为了屏蔽杂念，使除恶中念力集中，发出的功纯净。有些除恶中静不下来的同修，甚至不结印清除自身存在的问题，而只立掌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了，这都是没有领悟好师父讲的正念清除自身存在的问题这段法的深刻内涵，没有真正在法上认识法，这是修炼上的一个漏洞。我也是一名开着修的大法弟子，我看到我们在这个空间表现出的各种执着心、名、利、情、思及一切不符合大法的思想观念，在另外空间就属于旧势力阻碍正法的物质因素，这种黑乎乎的腐蚀性的败物将你对应天体的众生整个泡在里面，被长期浸泡污染的众生就像冬眠了一样，毫无生机活力。不同的执着心和后天的观念对应着不同层次和境界的天体的众生，有些执着心很强，特别是一些根本执着还没有很好去掉的同修，被这个执着心障碍的泡在黑色败物中冬眠的众生，从上到下那是无数的天体啊，每层天体都是无可计数的众生啊。就像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讲过，因为那庞大的天体在你以下，几乎就像你的身体一样，因为你们就那么庞大，那里面有无数的众生，数不尽的宇宙穷体。我看到每当自己盘坐结印，静心默念师父，意念中清除自己思想中的不好的思想念头、业力和不好的观念或外来干扰，就这样想他们死这段法时，法轮就在另外空间自动帮助清除败物。随着正念清除自身存在的这些问题，那些对应天体旧势力制约和障碍众生的法就在被消除，浸泡众生的黑乎乎的败物就在解体，得救的众生金光闪闪，他们在得救之时举双手欢呼致意，无限感激你救度了他们。正如师父所讲的，他们真的把你当作是他们的主、他们的王，无限的敬仰你，因为你救度了他们，你为他们付出了，你给予了他们一切。北美巡回讲法。个人体会是，正念清除自身存在的问题，一般说清除的时间越长，针对的问题越及时、越具体，念力越集中，效果就越好。我在修炼中一直是采取大量学法，把学法后所不断认识的不同境界的执着心、后天观念及其他各类问题，及时用师父正念清除自身存在的问题的法清除它。我在注视正法中就是这样修炼过来的。我自身体悟这个正念清除自身存在的问题的过程，是清除邪恶、救度众生的过程，是一个自我突破、提高层次的过程，是一个决裂旧势力、实现由人转变为神的过程。我开始坐下来用专门的时间来清除自身存在的问题，我是这样清除的：先静心默念师父，意念中清除自己思想中的不好的思想念头、业力和不好的观念或外来干扰， 就这样想他们死这段法，然后再默念自己各种执着观念，就这样想他们死，开始清除时静不下来，思想中有时是想一些具体的事，有时是思想中动一下动一下，具体是什么不知道，我一一排斥它，否定它。当我完全静下来，达到念力集中的状态时，我看了一下表，已经过去20分钟。从此，我每天坚持发正念清除自身存在的问题。坚持一个月后，我无意中发现，要达到念力集中的状态，只要5分钟就够了。每天清除2个小时，我坚持发了1年。忽然有一天，我学法学到转法轮第6讲第1节“走火入魔”。当我把这一节学完后，发现这一节19个自然段按自己的领悟记住了，不是一字不差，只能说在现阶段按自己的领悟将每个自然段背了下来。此时我意识到我能背法了，这是一直以来我梦寐以求的状态。因为之前我多次背法，都背到50页左右就放弃了，后面的背不进去了，前面的已忘得差不多了。每次都问自己年纪轻轻的为什么背不下来呢，百思不得其解。此时我抓住这个状态，一口气把第6讲背完了。忽然明白了，之前背不下来法是因为我的思想这个容器太肮脏了，各种执着占满了脑子时是背不下来法的。这一年来通过清除自身存在的问题，清除了思想中的败物，这个容器变干净了，所以法自然就装进来了。明白这个理之后，我更加认真向内找，把不断认识的不同境界的执着心、后天观念及其他各类问题，及时用师父正念清除自身存在的问题的法清除它，同时更清楚地认识到发正念不仅要坚持，而且要保证质量才有效果。现在我不仅能背法，而且在背法的过程中悟到很多法理，并且能较快地发现自己的执着和观念。因为思想经常保持在空的状态，所以一有执着就容易发现。希望同修都来读一下法会同修的这篇文章，认真做好清除自身存在的问题，受益良多。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首先请听广州大法弟子迎春的文章，做好人不能代替讲真相。在我的家庭中，大家对我的总体评价是个好人。我学历高，经济条件比较好，待人诚恳。我帮弟弟买车子，资助姐姐建房子，并承担着父母的全部费用。我心里认为大家都认可我，又都知道我在修炼法轮大法，他们都做了三退，他们一定会认同大法，一定不会站在邪党的一边。因此我除了过年回家时带上神韵光盘之外，平时很少讲真相。前段时间姐姐来电话说父亲得了胆结石，疼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乡下医疗条件不好，想来广州治疗，说第二天就来。我自然是满口答应，我连夜做了2合1版本的《九瓶共产党》《绝处逢生》和《童话法光》。这个版本的字体较大，
适合老人家看。父亲来了，果然被病痛折磨得又黑又瘦。我先给父亲看《绝处逢生》，发现他不想看，也不相信。直接放真相光盘，我担心父亲反感，就先放有关六四的光盘。当看到中共军队进入天安门广场血腥镇压学生时，父亲突然大骂那些学生，说他们不在家好好待着，出来闹事，打得好。这大大出乎我的意外，在我的想象中，父亲怎么也不会站在邪党的一边呀。我爷爷在土改中被活活打死，全部家产充了公，父亲还告诉我们，那些打人凶手一个也没好下场。父亲因为家庭成分不好，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在生产队出工时条件恶劣，劳动到深夜，摸黑回家，碰到一根掉下来的电线，从此双手残疾，却没有得到任何福利照顾。75岁的老人还要亲自下地耕种，现在得了病更是没钱，看不起病，他怎么就不明白这都是邪党造成的呢？我明白了，自己在家里按照大法的要求做个好人，这不能代替对家人讲真相，我一定要讲清真相。我想起来，父亲对历史和一些预言感兴趣，梅花诗可能会适合他。第二天一早，父亲5点多就起床了，由于我把电视天线拔了，他无事可做，我赶紧给父亲放梅花诗，并陪他一块儿看。梅花诗共10节，前面8节讲的历史上发生的事件，父亲大致知道，所以他看得很专注，这样自然就过渡到第9节和第10节，讲中共邪党是怎么回事，法轮功的出现，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以及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父亲好像明白了这一切都是历史的安排，并被师尊的慈悲和威严所震撼，感慨地说，李老师应该当国家主席。随后我又播放了《风雨天地行》，父亲说，原来法轮功还有这么多人被迫害致死啊，原来父亲根本不知道这场迫害。由于邪党的粉饰，父亲只知道不让练法轮功了，并不知道这场迫害的惨烈。看完《风雨天地行》后，父亲说，江某这家伙真应该千刀万剐。吃早饭时，原本被疾病折磨得吃不下饭的父亲一口气吃了5个包子，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哈哈大笑，这就是生命得救后的喜悦。再接下来，父亲感觉胆结石造成的疼痛消失了，晚上能安然入睡了。他主动问我，还有别的光盘看没有？我们又看了《我们告诉未来》和《九评共产党》。那段时间，江魔头脑死亡刚出来，新唐人电视台做了江某劣迹揭底系列报道，我将视频下载下来放给父亲看。父亲说，这些人真了不起，问新唐人电视台是谁办的。我又播放了介绍新唐人电视台的短片《说真话的媒体》。当看到新唐人不惧压力，长期跟踪报道法轮功被迫害的情况，父亲很感慨，真是好人啊，你们看，法轮功一定会平反的。半个月后，父亲要回乡下了，在车站，父亲神秘地告诉我，你那个可以听的小东西我带回家去了。原来他已经用 MP3 开始听师父讲法了。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谈面对面讲真相救人的体会。从2006年5月份，我开始到街上面对面讲真相救人，每天我背着兜子，里面有光盘、传单、小册子，现在同修做的真相资料很全面很丰富。到了2007年神韵光盘下来了，我就开始面对面发神韵，后来有大本《九评共产党》，就面对面发九评。几年来，在我面对面讲真相救人专业中，没有节假日，没有什么敏感日，我感到在街上面对面讲真相救人，就是去各种执着心的过程，
这是修炼人必修的一课，必走的过程。一开始讲真相，我也是硬着头皮，也害怕，就在心里说，谁怕谁呀，我是神，我是住师正法救人的法徒，我背着法发着正念，求师父加持，把有缘人多多聚到跟前，我给他们讲真相，救他们。第一天到了街上，我根据世人年龄不同、性别不同的，打着不同的招呼称呼，看到年岁大些的女性，我上前称呼，这位大姨您好，您这是上哪去啊？见到您很高兴，告诉一件重要的事情，现在天灾人祸接连不断，是人心变坏了，当官的贪污腐败，人没有道德约束了，才招来天灾人祸，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免灾保命。法轮大法教人心向善，做好人，法轮功没有错，真善人是做人的标准，人坏了，天治的时候到了，谁信大法谁得救。对方听了很高兴，说是啊，现在的人是太坏了，你说的真对。我又问对方是否入过党团队，对方说我只入过少先队。我说大姨，您都这大岁数了，把小时候入的队退了，宣誓作废，别为他奋斗终生了，您能身体健康。对方听了很高兴，说行，谢谢你了。这样我一连退了好几个，挺顺利，半天几个小时下来，我劝退了十多个人。凡事开头难，我迈出第一步，在师父的呵护下、鼓励下，天上众神的看护下，大有收获。我开心回到家，一路上我抑制着自己的欢喜，第二天照样又开始出游，几天下来都挺顺利，得救人数也不差上下，心里这个沾沾自喜的心还是没控制住。一次我碰到一个50多岁的女性，她不但不听，还使劲大声吵吵，唯恐别人听不到，她骂我是吃饱撑的，共产党给你开支养活你，你反过来还骂共产党，我可不信你的话，我就信共产党，等等一些邪话。当时我与他耐心解释，他根本不听，周围好多人都瞅我，胀得我的脸通红，我只好边发正念边快步离开此地，心想你这个人就这样还能得救，等着下地狱去吧。这哪里是正念啊，可是当时被他骂得下不来台了，一下子怨恨心、羞臊心、自尊心、委屈心等等人心都出来了。之后到家冷静一想，这哪是救人啊，后悔心又来了，眼泪也出来了，心里跟师父说，师父啊，这救人也太难了。晚上学法正好学到第四讲，提高心性，我们作为一个练功人，矛盾会突然产生，怎么办？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转法轮。师父的法一下子就点醒了我，下次我一定要冷静，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精进要旨二，理性。其实周刊都有师父的教诲，今天受挫了，学师父这个法，觉得这句话的分量，会学法还得会用。类似此事以后又遇多次，但我那个怨恨渐渐淡了。又一次遇到类似这样的女性，我给讲完后，她没好眼瞅着我，说一些难听话。这次我根本没动心，我边发正念边和善的笑脸看着她，她就不吱声了。我又接着说，姐妹你别生气，你退不退这是你的选择，但我真的是为你好。人不都说见面就是缘分吗？我是学大法的，奉师之命来救人，大法教人心向善，做好人没有错，现在人心太坏了，你看现在天灾人祸频频不断，哪次灾难不死人呢？我们师父是来正法渡人来了，归正人心来了，相信大法好，真善人好，灾难来时命能保。他静静地听我说完后问，那个怎么退啊？我说把入党团队那个宣誓作废了，不承认他了，从心里说退就行了。他说好，他只是团员，那就退了吧。他退后连说谢谢，他又要了好几样光盘小册子，并连说谢谢。我说回家告诉家人，记住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他说行行，还说你们法轮功真不容易，这么多年一直坚持着，你也很会说，终于把我说服了。像这样开始态度不好的，到后来听明白了也信了，最后都退了的例子很多很多。后来他们还主动要酒瓶，有的一见到我面就老远瞅着我笑说，看那个法轮功又来了，又告别人说他有光盘酒瓶，你向他要几个回家看看，挺好的，他还有护身符，要几个保你家人都平安。有的还说，我发现你们法轮功人都很善良，都很好，你们都是很不平凡的人，不像电视说的那样。还有的说，你们法轮功人都很年轻，都有气质，与众不同，一看你就是法轮功人。我说我们法轮功是正法，是性命双修的功法，结合修心性又修命，返老还童，越活越年轻，做好人，与人为善，做事先考虑别人。他们听了说，等以后不迫害了，我也学法轮功。一次我遇到一个公安退休干部，我与他刚讲几句，他就说，你是法轮功吧，这要在前几年我该把你抓起来，可是现在退休了，我也不管这个事了。我说你不管这就对了，法轮功没有错，大法教人心向善，做好人，红传全世界，外国人搞什么庆祝日庆典日都邀请法轮大法军乐队去参加仪式，不好人家能学吗？唯独中共迫害，法轮功是修佛的，是按照真善忍修佛做好人，中共迫害天理不容，所以天要灭他。我说共产党与真善忍格格不入，他讲假恶报，他当然就反对了。江泽民的所作所为谁不知道啊，连3岁的顽童都能说出他的为人，都成了顺口溜了。你看他那个当官的，哪个不是大官大贪，小官小贪，吃喝嫖赌占全了，多腐败啊。他听了后说，共产党是腐败啊。我借着他的话说，大叔您明白真相了，您都这么大岁数了，劳累一辈子了，退休了，就把那个党退了，作废了吧。他说不行啊，不让退啊，不能随便退啊。我说您不用去组织那退，您从心里把那个入党宣誓作废了，不承认他了就行了，不为他奋斗终生就行了。他说那行，那就退吧。他退后我说，大叔我给您一本酒瓶，看完后一定能退的。他说行行，谢谢了。我说不用谢，我应该这样做的，要谢就谢谢我们的师父吧，是师父让我们这样做的。几天过去了，一次我又看到了那个大叔，问他酒瓶看了吗，他说看了，那酒瓶写的也太好了。我问您的儿女都退了吗，他说都退出共产党了。我说大叔您真好，祝福全家幸福平安。他说行好。面对面讲真相中，我也经常碰到便衣。一次遇到一个便衣警察，他是从外地出差回来的，他看人一直是冷面孔，我与他打招呼他也是个冷面孔。他说你想说什么，我说告诉你一件重要事情。他说你再跟我说这些，我打110举报你，给你带走。当时我听了没动心，我说兄弟你不能这样做，我是来救你的，一切都是为你好，对你百利无害的，天灭中共那是天意，不是人说了算的，你警察的生命也是宝贵的，你也是炎黄子孙。他听着没吱声。我又说兄弟你要善待大法弟子，你一定会有福报，大法弟子都是好人，他们给人们讲真相是在救人，现在全国都在讲三退，已退出8000多万了，当时的数据。你是警察，那你一定是党员了。他说是党员。我说那你就退了吧，入党宣誓作废了，不把生命献给他了，你不用上组织去退，在心里说不承认他了就行了。他嗯了一声，点点头，说了声谢谢了，就这样一个生命又得救了。一次又遇到一个便衣，我上前说，这位兄弟你好啊，看你这样子一定是党员吧。他瞅着我笑了，说你很会看，你想说什么。我说我是学大法的，来救人的，告诉你一件大事，现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在讲三退，退党团队，保命保平安，你听说了吗？他听我说完笑出声了。他说我就是专管这事的警察，你跟我说这些不怕我抓你吗？我说兄弟你不会的，我也没做坏事，是来救你的，你看共产党多腐败啊，天要灭他， 那是天定的，不是人能抗拒的。看你也是个善良人，你就退了吧，别为他奋斗终生了。你不用去组织退，在心里说退了，不承认他了，入党宣誓作废了就行了，就这么简单，你也不亏损什么。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会平安顺利的。他听我说完，他说共产党是太腐败了，真完了，那我就退了吧，谢谢了。他又说，你们法轮功胆子也够大的，就这样迫害你们还敢这样做。我说，我们是奉师之命来救人的，要谢就谢谢我们的师父吧。他点了点头，笑着说，大姐，我都知道了。几年下来，我面对面讲真相过程中所遇到的人，真是什么样的人都有，有讥笑你的，辱骂你的，欺辱的，有举报的，有感恩流泪的，支持的，有谢谢的，真是太多太多了，那真是形形色色，方方面面的。有时碰到用下流语言辱骂你的时候，那心真是难受，他们太无道德了。可是现在回过头来看，他什么都不是。在这过程中，我思想中那些后天形成的人心，不好的观念，怕心，害臊心，自尊心，怨恨心，委屈心，嫉妒心，争斗心等不好的心少之又少了，几乎都没有了，心性得到了升华，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每当我走到街上，看到来往川流不息的人群，心里就在想，世人快快觉醒吧，大劫难就要来了，希望众生多多得救。我为得救的人高兴流泪，为那些拒绝听真相仇视大法的人悲哀，也为那些至今不能走出来的同修感到遗憾。同修啊，快快走出来救人吧，救人如救火，咱们不就是随师父正法救人来了吗？关键时刻快快出来吧，时间不等人啊，多救一个是一个，让师父高兴，更是在兑现自己的誓约。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孙思贤的文章，清除所谓故人发传单的中共谣言。香港是一个能自由和公开地了解法轮功真相和共产党、中共本质的地方。为了向可贵的中国人讲清真相，凡是中国游客大批出入的地方都有大法真相看板、条幅和法轮功学院派发报纸，几乎每个比较大的景点都有法轮功学员，不管刮风下雨都在坚持。香港的环境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把这种形式传回中国大陆。一个戒毒所所长前些日子到香港去考察，回来讲，香港的法轮功活动一切都是公开的、合法的。在香港，法轮功学员传酒瓶、发法轮功真相传单、劝市民退党、退团、退队、弘法练功、游行等等一切活动都是受当地法律保护的。所长受到极大震撼，回来后对戒毒所的人说，原来全世界只有中共在镇压法轮功啊。中共通过导游散布谣言，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无法输出到香港，暴力无法得逞，便用谎言干扰人们了解真相。从开始对部分导游和领队洗脑，不让中国大陆游客拿酒瓶共产党，威胁说过关的时候会被翻包查看，如果查到了会坐牢等等。事实上，从香港回内地的关口并不会翻包检查，只是会要求将包放到仪器上通过，仪器上只会显示包内是否有刀、汽油等可疑物，对书、光碟和纸质资料没有显示，完全可以通过。还有被中共操控的导游吓唬游客说不要接，拿有人给你的报纸，不要看法轮功的展板等等，谁要看了就会被法轮功录像，然后被拿到网上炒作，今后难免被你们在大陆的工作单位发现，因此你们会受到处分等等，造成游客们的心理恐惧。在这类谎言失败后，中共又抛出新的谣言，说香港讲真相的学员都是不练法轮功的，都是法轮功的人花钱雇用的，还说在香港没本事的人都干那活儿。有导游说，每天只要干五六个小时，发发传单、报纸什么的，每个月就能拿五六千元港币。法轮功还会雇人去游行、静坐、喊口号，那钱就更多了。 现在不止香港、美国、台湾、欧洲等地都有类似的情况，而且导游的口吻还很统一，都是对大陆游客撒谎，说这些义务讲真相的海外大法弟子发一天资料得50块钱，因为导游都是香港人，一些内地游客就会以为他们了解情况，就会相信他们。谁在香港的街头发传单？香港的街头不止站着香港的法轮功学员，因为景点多，大陆游客人潮汹涌，一年四季都要讲清真相，需要大量的人力。来自台湾和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也会自费到香港，为的就是向可贵的中国人讲清真相。来自台湾宜兰的游先生表示，1999年720这个日子对法轮功学员是心中永远的痛，这么多善良的好人被迫害，许多世人在中共的谎言中被蒙蔽而不明真相，当时他就发了心愿，要尽自己所能去向世人讲清真相。他曾经把工作时间挪掉，也换了工作，每个月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到香港讲真相，虽每年的收入减少20万，他仍不辞辛劳，台港两地奔波。一位来自瑞士的西方法轮功学员曾这样回忆，去住香港宿舍的时候，每天要爬6楼楼梯来回数次，每晚都要学法两讲，而且人多时，盥洗沐浴要排队，大伙儿铺竹席而眠，一早就照着香港法轮功学员所分配的项目，各自分头前往各景点派发真相报纸，一个多小时500份报纸就发完，再搭火车回到宿舍简单吃过早餐，大伙儿到仓库先准备资料，再推着摆满所有真相资料的三轮车，小心翼翼走过大街小巷，来到景点讲真相，劝三退。台湾及美国纽约州职业律师童文勋曾经这样回应过所谓在全世界各地街头的志工是法轮功学员给钱才来派报的谣言，有谁愿意花500美元一小时请我去派报？因为我做律师的终点费是一个小时500美元，与我一起在街头派报的还有企业总经理、财务长、知名室内设计师等等，他们的终点费都不低于我，谁会付钱帮我们买飞机票，让我们飞到世界各地去派发报纸？政法修炼不会用钱买人心。在中国大陆，中国的迫害遍布社会各个阶层，法轮功学员冒着生命危险，用自己的钱制作资料，向人们讲清真相。在海外，法轮功学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分工不同，但都是为了救人，让人们认清中共的谎言而得救。用多少钱会买来这么多的人冒着生命危险，放弃自己假日的休闲，不管自然环境如何，不管面对怎样的反应，十多年来坚持不懈这样做呢？正法修炼都是叫人看淡名利，释迦牟尼佛放弃王位和荣华富贵，去出家修行，耶稣曾面临撒旦，把世上的一切权力和荣华富贵都给他的诱惑，还是战胜了撒旦，跟随了神。世间的财富名利不是真正修炼者所追求的人生目标，法轮大法涵盖了宇宙中所有佛道神正法门修炼的法理，修炼来去自由。如果有人想修炼法轮大法，可到各辅导站练功点学功，辅导员或老学员们会免费义务教功，修炼本身都是不为钱的，又怎么会用钱买人来发传单呢？花钱买人是中共邪教的手段，所谓发一天资料得50块钱，正是中共以小人之心读君子之腹，花钱买人做坏事开出的价码。2002年江泽民到休斯顿，据美国之音报道，休斯顿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说，凡是参加江泽民欢迎团的人，不仅可以吃到联合欢迎团免费赠送的中餐、晚餐和零食，还可以得到免费赠送的帽子、T 恤衫以及某篮球明星的比赛门票。据参加者说，他们学校参加欢迎江泽民， 除了一身行头和免费的午餐晚餐外，每人另给$50。魏京生先生证实，那次江泽民去休斯顿，我们开了一辆江泽民卖国的广告车，很多欢迎江的人偷偷跑过来看热闹，自己说是给了$50来的。法拉盛事件中，74岁的施先生在中美超市被中领馆的特务叫住，问他是否愿意去骂法轮功。为了引诱施先生，他讲了酬劳的条件，开始做时每两个小时付10元钱的票单，再用票单换取现金，但是酬劳没有上限，你骂得越久得到的酬劳越多。在咒骂法轮功时，将有中领馆人在旁监督，票单里会有事实记录作为酬劳的依据。石先生说，我不愿意接受金钱收买，也不愿意去骂法轮功，因为只有法轮功在，中共才不敢乱来。石先生认为，中共找人去骂法轮功是因为他们心虚，所以大家不要随从中共去做坏事。中共花这样大的成本来造谣和干扰的事情，一定不是简单平常的。希望有机缘接触到法轮功学员的人们，不要听信谣言，用理性做出自己的判断。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众生真的在等着大法弟子救啊。师父在最近的经文中这样讲道，可是这里的主角却是大法弟子，众生都在等着你们救，给你们提供修炼环境，同时等着你们救，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在此我想与广大的真修弟子交流一下关于救度众生的问题，这也使我自己认识到写修炼体会的必要性。从师父的讲法中，我们都知道，当旧的宇宙在成住坏灭的发展规律走到最后阶段，也就是坏灭的阶段，旧宇宙中的一切物质与生命都已经变异不纯净了。那么按照过去的做法，就是把旧宇宙中的一切物质与生命都炸掉，然后由更高的生命重新创建宇宙。当我们生活的这一期宇宙也走到坏灭阶段的时候，伟大的师尊来了。师尊在世间弘传大法，为的是归正宇宙的法，把旧宇宙中的生命救度到新的宇宙中去，进入新的宇宙生命历史。那么什么样的生命能够进入新的宇宙中去呢？就是生命对宇宙大法的态度，也就是必须对宇宙大法有正念，有善念。邪恶在迫害大法的12年中，一直在对大法和大法弟子采用栽赃陷害的手法，采用文化大革命那种挑起群众斗群众的做法来欺骗广大众生，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表面上是说考验大法弟子，实际上就是要毁灭众生。因为任何生命只要他思想中抵触宇宙正法，就不可能进入新的宇宙，就会在旧宇宙的坏灭的解体过程中解体淘汰。为了救度众生，就必须帮助众生树立对大法的正念和善念。在大法被迫害的这些年来，真修的广大大法徒不畏生死，舍尽一切去讲真相，目的是什么呢？邪恶到处宣扬说大法徒讲真相是搞政治，是和某某党斗。其实真修的大法弟子听到这些就像听到了笑话，那个所谓的某某邪党，他只不过是被旧势力安排和利用来考验大法弟子，帮助大法弟子修炼提高的邪恶工具而已，根本就不值得大法弟子去考虑这个问题。我们讲真相的真正目的是帮助众生树立对大法的正念善念，从而把众生救度到新的宇宙中去为目的。我想这是师尊的浩荡佛恩，这是真修弟子的伟大威德，这也是众生的期望。在大法被迫害的这些年，当我第一次进入一个国际大公司的时候，我就发了一个善愿，请师父加持，让我能够救度这个庞大的生命群体。我就想通过什么办法能够大面积讲真相，又使邪恶不能有借口来迫害呢？这样思虑几周，师父真给了我智慧，让我想到邮件和电话可以大面积讲真相， 同时邪恶又没有证据和借口来迫害大法弟子。一开始进入这家大公司的时候，师父点化我看到这家公司对应到天上是一个女神掌管的天国世界。一开始他根本不相信大法弟子可以救度他，所以很是不以为然。后来当大量的真相资料送到每个员工手里，人人了解真相后，师父点化给我看到无量众生被救度的景象。在一个集中客车点，在外面有黑压压的生命有秩序地排着队，而很多的大客车在一批又一批地拉走众生。生命被救度后，那无比的喜悦和对大法威德的颂赞是无法用人的语言来描述的。这么多年来，为了救度一个又一个这样庞大的生命群体，我一次又一次地寻找在各个大公司工作的机会，慈悲伟大的师尊也一次又一次加持我，使我能遂宏愿救度一个又一个这样的生命群体。师父说，师父肯定大法弟子所做的，你们只要出自于正实法救度众生这个愿望，你们所做的事我都会肯定，而且我的法身也好，神也好，你只要去做，会把你这件事情引申得更伟大更了不起，会协助你。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真修的弟子看到师父的这句话，会在心里有多少会心的笑，会有多少泪水为主佛浩荡佛恩而流。师父又让我看到宇宙众生都知道只有大法能救度他们，所以高层次的那些天国世界的主都想办法在世间找到真修的大法弟子，希望能够被救度，所以那些个天国世界的王都在排着队等着大法弟子救度，那真是排着队啊。这些排着队的却是无量无际天国世界的王和主。愿我们广大真修的大法徒继续精进，在师父的加持下实现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伟大誓约。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最新迫害消息，请先单独投稿，再编辑到当地资料。在明慧网的主页搜索某地区某同修的名字，却是零个结果，深感费解。因为这位同修被迫害的真相搜集的比较详细，以为也上网曝光了，可是为什么没有搜索出结果呢？费了很大的周折才知道，这些素材都被学员编辑到当地真相资料里了，而没有把迫害真相作为单篇文章或单独的消息发给明慧网。这样做不能更大范围曝光邪恶，建议先把迫害真相发给大陆综合消息，然后下载再编辑，以便更大范围曝光邪恶，震慑邪恶，资源共享。另外，我们地区还存在一个情况，有些学员知道编辑当地真相资料的学员有些事做得还不够好，就不愿配合制作发放，就自行编辑地方真相传单，不上传明慧。这样的资料存在丢字、落字、错字、党文化、仇恨心等诸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某某同修被迫害的真相就被变相的隐藏起来了。请同修们都从整体上考虑利弊，再想想怎样做是更合适的。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